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让我们读第41节。我念给弟兄们听：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第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57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们回过头读第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然后我们再读第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儿。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昨天晚上所谈论的。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读圣经人非常的要紧，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能向神负责，然后神就负责把他的活泼的话赏给我们，把他从天上的亮光倾倒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履行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呢，都是在诗篇119篇头40节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特别读这五段圣经的每一段的第一节，我们就能至少能够找到五个非常重要或者说不可缺少的条件。我想在座有很多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学校里面常常经过许多的考试。那现在我们假定神把这五个条件放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问说，我们到底符合了几个条件？假设说一个条件是20分，那么五个条件都满足了，应该是100分。所以我要问问看，今天晚上在座的，以根据你们自己的估计，自从你听了昨天晚上的交通以后，你觉得在这五个条件里面，你大概符合了几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每一个条件是相当20分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大概有多少分。我想为做简单一点，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你是只能考0分的，请你举手好不好？0分，这个手要慢慢举，等等，对不起，这个手不要乱举哈。如果你承认你是0分，就证明说你根本还不是在路上，你还在埃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乱举的。 我不相信在座很多人是零分的，特别如果这次一同来聚会的，零分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要随便乱举。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很谦卑呀，特别讲到谦卑的机会呀，那么他一定举手。如果你在座问说谁的肉体是最大的，我看很多人一定举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是不能谦卑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不能谦卑的，我们是在路中的人，不能谦卑。所以我相信零分的人应该是不多，所以我想不需要举手了。那么100分的人，我想我要知道一下有几位100分的弟兄们。真正你觉得大概你及格了，有60分的有没有？60分有没有？有几个60分的哈？感谢主，感谢主。好，请放下。你知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经过昨天晚上的交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都能拿100分，那神的话就不需要写下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场合里面也交通同样的一段话。交通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非常的忧愁，他就和我有一点交通，他说：“弟兄，当我听过了这些交通以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听过这些条件以后，我非常的忧愁。”他说：“如果我好好的把主的话仔细的听过，也仔细的用在我的身上，他说我恐怕是一个不及格的人。”你知道吗？当这个弟兄忧忧愁愁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说感谢主，我相信主赐给这个弟兄不只是只有诗篇119篇的前40节，主也把剩下的圣经赐给他。有一次在香港，我也遇到同样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我想起他们，我常常想起那个少年的鬼是忧忧愁愁的走，然后有人说这话甚难，那么这样财主进天国真是难。那主告主怎么说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弟兄们，当我们真的看过这5个条件以后，我想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一定觉得我们够不上神的标准。如果神真的用这个来要求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主一面有要求，他一定背后有一个供应，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如果主对我们有要求，那个背后一定有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写诗的人，特别41节，我们来读它。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这里的慈爱在原文是怜悯，这里的慈爱在原文是怜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恩典，恩典是白白给的，圣经也好几次提到怜悯。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对怜悯有什么样的印象。你记不记得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重复了讲恩惠平安，他又加了怜悯，意思就是说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认识怜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问安的时候，常常说到神的平安、恩惠和平安。现在呢，保罗更认识神了，在主面前更成熟了。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除了说到平安， 除了说到恩典，也说到怜悯。你把钱给你的弟兄，你白白的给他，这是恩典。你把钱给一个乞丐，这是怜悯。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没有多久，他说，我在众使徒中间是最小的。我们觉得保罗还很大，因为他使徒中间最小的。等一等，经过了好几年，他成熟了，他进步了，他蒙的恩典更多了。结果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因为保罗的名字是小的意思。到了晚年，他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是在原文不是过去式，不是。保罗当然知道多少年前他逼迫过神的教诲。如果是我们写圣经的话，我们一定是说，我们从前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 I was， 他不是说我是，我从前是，不是。在原文里面他说，我现在乃是罪人中的罪魁。下面接着有一个很大的然而，然而我蒙了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恩的人，这是一个在主面前慢慢成长达到成熟的人。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他不只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他也认识什么叫做怜悯。怜悯不只告诉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怜悯也证明我们不行。在神的要求跟前，我们何等不容易来满足神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根据这五个条件神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要问说，有几个人是会读圣经的？包括今天所有在座听话和所有在这里说话的人，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头五章的头五句头五段圣经的话，我们要承认，不错，有的点我们似乎有的似乎我们有一点点的经历，有一点点的学习。但如果在神严格的光底下，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可能把这五个标准一个一个的都实现。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说，谁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呢？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尼托生病说过一句话，那对我一生非常非常的不大的帮助。他怎么说的？他说，一个追求的人，在主面前有追求的人，他不一定得着啊，就是他说，不追求的人，在主面前不肯追求的人，他一定得不着。他说，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的人，他不一定得着，乃是一个在主面前有追求而又蒙怜悯的人，他才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在座有一个人蒙主的恩典，能够把主的话分给别人，你如果问他，他的秘诀在哪里，我想怜悯是最好的解释。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他可以告诉你说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可以告诉王云武先生，他没有读过多少的书，他是个成功的人，他是个苦学的人，你可以从他身上，你能够模仿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苦学，这个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在所有会读圣经的身上，你问他们，你如果真的在主面前，你学了一个最深的功课，如果今天你有一点可以分给别人的，那一个秘诀或者那个解释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怜悯两个字。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这个五段的这个要求过去以后，你知道这些诗人他立刻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怜悯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那神怎么怜悯我们呢？所以这个写诗的人实在很内行。什么叫做主的怜悯？他说是你的怜悯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弟兄姊妹，因着神怜悯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就把他一个完全的救恩老早就赏给我们。现在写诗的人是求主把那个完全的救恩能从他身上活出来。什么时候主的救恩，或者说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能做成救恩的功夫，那就是什么时候怜悯从我们身上活出去，那个怜悯的光线从我们身上照射出去，那就是神的完全的救恩从我们身上完全得到彰显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从地狱救到天堂，主也是把我们这一个不会读圣经的人救到能完全会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要记住。今天下午我们看见许多年轻弟兄姊妹问了许多很可爱很有意义的问题。弟兄姊妹，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许多的困扰，有许多的，甚至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是我们不能解释的。那么今天不信的朋友们或者新派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充满了许多的冲突。弟兄姊妹，圣经本身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人是有冲突。圣经本身没有难处，但是这个旧人的确是和神的话是冲突的。用一个老旧的人，一个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我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第一等的头脑，我不管他，但是这个人你要知道他是堕落过的。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父母是吸毒的话，当他一生下来以后，你知道那个表现，你知道他是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吸了那个毒，所以等到烟瘾发作的时候，他又流鼻涕又流眼泪，那个慌，那个情形，你知道他是吸过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那样的勇敢，敢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他们忘记了，他们是那个脑子，那个在亚当里面那个人，根本就是堕落过的。所以只要是在亚当里面，只要是堕落过那个人，那个人根本就不配读圣经，那个人根本就读不懂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点的观念紧紧的抓牢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多久我们就被离开走了主自己的正路。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这一个不会读圣经的人，主老早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主老早解决了，主根本对这样的人没有盼望。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的袜子破了，那么如果破一点点的话呢，你还是把它补一补，对不对？那么甚至有的人还穿那个空前绝后的袜子，他穿起来也很舒服。那但是无论如何，他空前绝后没有说，他多多少少还是补一补。如果一个袜子是千疮百孔的话，你知道只有一个地方是围着这个袜子，那就是垃圾桶。你要知道，当我们的神当初他从永远一直望到时间里面来的时候，他老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千疮百孔的人。这个人不只是只配下地狱，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读圣经。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 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完全缴械了，我们觉得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说只有主能够救我，结果我们就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了，读圣经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有一天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为什么把这样完全的救恩给我们，除了叫我们上天堂做，除了叫我们享受一切的丰富之外，有一点就是要让我们能进到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丰富。意思就是说，经过他十字架的工作，他把这一个那个和圣经冲突和反对圣经的那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圣灵就根据那个原则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答应主的要求，就是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面背十字架，一面因说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把那个主的救恩完全执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非常重要的功课，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从第六段开始，第六段开始，就是从第41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就是176节，这个一共有多少段呢？17段，对不对？我们说过，这个22段的圣经，前面5段是一大部分，后面的17段是另外的一部分。17代表什么？5代表我们该负的责任，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要求什么。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个不是这件事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要求，这个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说过，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只有从尘土里面被救活的人才能读圣经。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百货公司，那个百货公司刚好在第6楼。我常常到一个百货公司要买的那个东西，最好的东西都在第6楼，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这家的公司奇怪，每次我要买东西，那个东西都在第6楼。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最好啊，可惜这家百货公司不是我开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我不要爬到6楼去，最好呢他们有一天呢，不知道啊，他们有一个什么感动，就把6楼东西通通搬到1楼来。那这是做梦，这个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这家不是我开的，而且他们绝对不会降低标准把6楼东西放下来，不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假设我顺着顺着那一家这个百货公司的电梯，那个电梯是指着这个走上去那种电梯，如果我顺着它一直到第6楼的话，结果我要买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让我们记得，这头5段就好像神把好东西放在6楼一样，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不会。但是有一件事，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就像那个电梯一样，要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标准去。所以弟兄姊妹，主是把我们这个不适合读圣经的人要雕刻成功，变化成功一个会读圣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读圣经不是个学术性的东西，或者说不仅仅是学术性的东西，读圣经最终的是这个人的问题。会读圣经不会读圣经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真正会读圣经是主在你身上怎么做的问题。如果你肯让神变化，如果你肯让神制作，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就叫做丰收。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能够停在头5段，圣经必须写下去，而且下面呢刚好是17所告诉我们，5代表负责，那么17代表什么呢？你如果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17乃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日历，你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算起， 算到第十四天十四号，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我们的主就是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死的过程。但是经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十七乃是指着一个过程，那个过程代表什么呢？那个过程是代表死，也代表复活，是个死而复活的过程。所以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个方舟啊？刚好是七月十七号，是停在亚拉拉山上。亚拉不是亚，对不起，我这个亚拉，亚拉有两个拉，还一个拉。亚拉拉，对，亚拉拉，亚拉拉山上，这说多了就变成三个。那么在这个亚拉山上，那个亚拉山拉，我们知道那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那个复活的境地。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从死里经过，从死水里经过，结果方舟在那天就停泊在那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好几个地方你发现十七的确是代表这样的一个原则。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啊，他穿着彩衣被他哥哥卖掉，那个几岁？是几岁？记得吗？刚好十七岁。那么你记不记得后来约瑟坐在宝座上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父亲看着他的儿子在荣耀里面一共有多少年呢？不多不少也是十七年。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原则。那这就是那个写诗的人所说那个救恩整个所代表的。如果我们要问说主整个的救恩是什么，那就是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福音的根基，生活的根基。然后圣灵就根据这一个福音的原则，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把它执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那个生活乃是受死而复活这个原则来支配的一种生活。弟兄姊妹，这就包括了整个完全的救恩。当你这样活出救恩的光景的时候，你只能说这是怜悯，不是你自己，完全的怜悯。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稍微再多说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段话可能把我引岔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想我只讲一点点就可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主一复活以后给门徒的祝福用什么来代表的？那就是那153条鱼所代表，你都还记得。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鱼也没有打到。这个彼得本来就是打鱼的，他本来就是打鱼的，现在呢他回去打鱼了，就证明说他回到世界去。那么从前很奇怪，从前呢是彼得不要这个世界，现在他回去打鱼以后呢是世界不要彼得。所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左边打过，右边打过，前面后面通通打过，就是一条鱼也没有。结果主在黎明的光中向他们出现，他们起初还以为是卖鱼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问他们一句很奇特的话，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那个时候呢他们说没有，后来因着主的话，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我想彼得那天当主这样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里面什么感觉。这个彼得是很会打鱼的人，打了一个晚上，根据他们的实验前后左右一定通通试过了，就是一条鱼也没有。